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这个装修工人跟人家不一样，他不跟同业竞争，也不跟房东计较，但奇妙的是，他一点钱也没少赚。不过他最开心的却不是钱赚得多，那么他最在意的又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干装修活的，常年外出打工，这份工作是很随性的，人家有活才雇人，没活就换地方，有时老板爱用就用你，不爱用就辞退。2004年我到一个赵老板那儿干活，是干日工的，就是每天按时上下班。虽然是干日工活，但我从不计较工作多少，上班比别人提前点，下班也从来不提前收拾工具。一段时间后，赵老板就告诉管事的人说，老宋，就是指我，干活实在，不偷奸耍滑，不用人看着，这儿的活就交给他管。从那以后就我一人干，活多了赵老板就要我现雇几个人，等干得差不多了，就把别人工钱一算，只留下我干剩余的活。有一次赵老板边开车边对我说，老宋，你看打工的这些人中午吃饭都坐在大道边上，真是挺辛苦，也挺可怜的。但他马上又说，有些人不值得可怜，给我干活的有不少人整天偷闲耍滑，不到下班时间东躲西藏，都对不起我付的工钱。接着赵老板又说，可你不一样，从不用人看着，把活交代给你就行了，我也真是省心。我一听就说，老板，我因为学法轮大法，俺师父告诉要按真善忍做人，去做好人，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兢兢业业的干活。赵老板一听挺惊讶的，我知道中共在1999年7月以后利用媒体污蔑法轮大法，很多人都误解了法轮功。于是我又对赵老板说，法轮功不但教我怎么样做好人，而且我学了以后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。他一听就说，哦，那也挺好，做好人是对的。后来每年一有装修活，他就打电话给我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到了2014年，我和赵老板一起干活已经整整十年了。到了年末，赵老板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去收账款。我想也快过年了，就去带点农产品要给他。一见面，赵老板把工资给了我，又拿了一些大鱼大虾叫我带回去。我说，我可不要你的东西，这东西太贵了，你拿回去。他马上说，那你也把这些农产品拿回去，再说这么多年你给我也挣了不少钱，正好快过年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拿回去尝尝吧。我不好再推辞，就收下了。接着我递给他一封我亲手写的信，里面写着我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，让他回去有时间好好看看。因为赵老板是专干铁路装修的，但铁路局换局长了，装修的活也就不给赵老板了。我想以后可能没有见面的机会了，我希望他明白法轮功真相，不要误会了大法。赵老板收下了信说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，行，回去有时间我一定会看的。他把信放到车里就走了。这时我心里默默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。2019年我给小隋做装修，以前我给他装修过两套房，那时他坚持要我一个人干，后来我实在干不过来，当时小隋和他媳妇回老家，于是我就找了个力工帮我一下。他们回来看到后就问我，我说我找来的，我干不过来，你放心吧，这屋里东西少了就找我，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也知道。他们一听也没再说什么了。他们知道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。这次小隋找我装修一套四层楼别墅，他还是要我一个人干。我就跟他说，这活儿我一个人干可得时间了，还是再找一个大工吧。他一听就说，这回就你自己干，谁也不行，反正我也不着急。再一个，这楼里别的工种都不让在这儿住宿，就留你在这儿住，我放心，你能帮我看着门。他们因为我修大法信任我，但这下我可犯愁了。我说，要不这样吧，让我老伴儿来，帮我买点菜，做点饭，再帮忙打个下手，和和水泥灰，打个水什么的。我老伴儿也是学法轮大法的。他一听，笑着说，那就让他和你一起来吧，我给你们买两个单人床，我相信你们。老伴儿来后，小隋把房门钥匙都交给他，老伴儿早晚开门锁门关窗，上下楼梯天天给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一天下午快到下班时间，老伴儿和好水泥灰，我一看灰和多了，全用完得半天时间。小隋也在场，他说，用不完就扔了吧，没关系。小隋走后，老伴儿说，这可咋办，那这不都浪费了吗？我说，咱不能和别人一样，人家说扔你就扔，得为别人着想。就这样，我们干到晚上十来点钟才把这些水泥灰用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隋来了，一看说，你昨晚把那些水泥灰全用了，那你得干到什么时候？我说，灰货多了也不能给你扔了，你有钱那是你的，这水泥沙子不也是用钱买来的吗，我也不能给你浪费啊。他笑了笑说，有信仰的人真好。看到他满意的样子，我比他还高兴。一天小隋来了，我就给他讲三退，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小隋听了没表态。后来天黑，小隋要回家，就说，以后再说吧。老伴儿送小隋下楼，边走边跟小隋讲，你信佛教也一定相信有神在，可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你三退不就和他划清界限了吗？你不就是个真正信神的人了吗？小隋一听就答应说，都给讲了好几次了，我入过团，退了吧。老伴上来告诉我，小隋同意退团了，我非常高兴。我们夫妻就希望大家能明白中共邪恶，不要再跟他同伙。一天，两个木工在做棚线，小隋说活干得有点毛病，两个木工就抱怨说，这活要求太严了，这样干也挣不到钱。小隋说，我也不能叫你们挣不到钱，你看老宋，我告诉怎么干人家就怎么干，人家只管把活干好，我这么大房子都买了，还能让你们挣不到钱？不一会儿，两个木工过来跟我说，不干了，要走。这时我完全可以说声不干了呀，就完事儿了，管好自己的活就行了。可我是个修炼人，如果能帮上他们，我也是做好人。我就劝他们，你们也干了好几天了，真不干了，这几天不白干了？人家是房东，买这么大的房子也好几百万，人家能不要求高吗？我接着说，你们不能走，这个活你们干完能赚不少钱，不用这一天那两天的到处找地方干活。人家这么有钱，不会差咱们干活这俩钱儿，把活干好就行了。但他们还是说，这活不好干，还总被人说不干了。下午小隋回来，我对小隋说，你是不是也不想让他们走，那就打电话叫他俩回来。我接着说，你就告诉他们，就说老宋说的，希望你们回来，和你们能配合的来，你们干活钱不要了，我可不能亏你们的钱。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他们能回来。就这样，小隋打了电话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个木工回来了。最后两个木工把活干到底了，钱也没少赚。后来还听了我和老伴的话， 知道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我和老伴儿真为他们高兴。有一天，有个农场老板给我打电话，原来是他朋友盖了两栋房子，他帮忙找一个叫老杨的给贴瓷砖，但他朋友看后不满意，全都刨下来了，还要老杨走。农场老板要我去帮忙，他说，室内室外的活就你自己干吧，我多给你准备力工。但我一看，那个老杨别的活也没少干，这时把老杨撵走，他这些活不就白干了吗？于是我跟老板说，老杨虽然瓷砖没干好，你把他留下，主要的活我来干，还有不少小活，他能干就叫他干，我在这儿你放心吧。农场老板把老杨找过来，我就对老杨说，老杨，咱们初次见面，农场老板也挺为难的，你听我话就别走了，咱们配合一下，把剩下的活干完，你好我也好。老杨说，我在这儿干，你不就少挣钱了吗？我说，你走了，你干这些活他们怎么给你钱？不白干了吗？你留下来干吧，我在这儿干完活到别处再干，也不会耽误我挣钱。后来我们干完活，我还给老杨讲了大法真相，也给他做了三退，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杨说，记住了，我在这儿真是遇到好人了。后来临走时，农场老板跟我说，这次老杨还真是幸亏遇到你了，多亏你没让老杨走，不然他这次损失可大了，你这么做对我也好，没让朋友失望。我说，是法轮大法教我按真善忍去做好人才能这样。他笑了笑说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因为房东们都很信任我，装修前让我去选瓷砖买瓷砖，一来二去卖瓷砖的老板和我也熟了，就问我，现在帮卖材料的都得给点好处，你看我给你多少。我说，我不用，我一分钱都不会要，因为我是学法轮大法的。他说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都求之不得，你还明明白白告诉我不要。我说，你只要给房东省钱就行，你乐房东乐我就高兴了。他说，那能行吗？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。我赶紧说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了，你的买卖会越来越好。他高兴地说，好好，我记住了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想找装修工人，是不是也会想找今天的故事的主角这样的，为什么他修炼法轮大法后会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呢？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跟中共宣传的有什么不同？这些或许值得你进一步了解一下呢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